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7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十天五处粉碎性骨折全部愈合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6日。贾同修出了车祸，五处粉碎性骨折，脚肿得不能动。我和他学法时，他疼得直哎呦，我就大声说，不哎呦就要学法。结果后几个字还没读完，他就又疼得直喊哎呦哎呦。读了半个小时，剧痛又开始了，学两三个字的法就又开始喊起来。我就一次一次大声说，不哎呦，学法一定要入心，就要学法。我们不停地这样反复学法，他喊声渐渐好转。我把他床上的被子都拿外面去晒，让他四个半小时站着坚持着学法，疼痛让他清醒不迷糊。他想要我把被子给他，我一看邪恶想干扰他，想让他休息懈怠，那可不行。为了让他提高心性，出于为他着想的正念，我对他说，我昨天才搬过来这边，东西都还来不及整理，我把床让给你睡，我自己都没有整理出睡的床和被子，你就坚持一下。他觉得给我添了麻烦，想叫我去他家陪他。我说，不行，你家里常人容易干扰你闯关，这样你就不容易恢复。于是提醒他，我们两人一定要守心性，不让旧事里钻空子。吃饭的时候，我看到他表情有点憋，就嘱咐道，拉屎拉尿一定不要憋着，要是急着想拉了就打招呼，哪怕是吃饭的时候也打招呼。于是从床下把痰盂拖出来给他看，而且还告诉他，想拉的时候就是师傅在帮你清理身体呢。话刚说完他就来不及了，我和大姐同修忙放下碗，拉开饭桌拖出痰盂，他就顺床沿坐在痰盂上，稀里哗啦排出了很多东西和药味。由于我租的房子没有卫生间，同修排出来的东西只能端下楼去倒。他看我做这些一点都没有嫌脏，一心只想他好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配合。我也经常提醒他要守住心性，他自己通过学法不断地向内照。为了防止迷糊，他自己每天严格要求自己站着学法，疼也坚持一两个小时。晚上12点发完正念后，安排他躺下休息，我才把家里整理出一条路来。于是又慢慢照出了床单被子，然后洗完准备睡觉，一看时间凌晨3点了。正要睡觉，朦胧中听到他在喊我，我寻思他是不是要我帮他，于是连忙答应道。结果他说，3点半了，要起来练功了。我静思了一分钟，考虑到，他在这儿，我的责任很大。于是我一股劲儿就起来了，并用冷水清醒自己。师父在《红银始修》中说，做到是修，才是真正的帮他，这是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时间太宝贵了，没有余地，一定要使他恢复正常。第二天，她丈夫孩子都找她，还说要报警。我们一起切磋，我问她，你从医院出来到我这里来是干什么的？他的想法是，不用医院的方法治好，就想在大法中归正。我说，好，那你是想常人帮你，还是想和同修好好学法归正？你自己决定留下还是回去。他想我和他一起去他家。我说，我可以送你回家，但我会马上回来，不会在你家照顾病人，我还要做真相资料。如果你想做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在法中归正，你愿意留下，我们抓紧时间一起归正。他最终选择留下来一起归正，于是同修帮他买来手机和电话卡，他联系上了家人。家人很生气，埋怨他，还提到了车祸赔款，打算让司机赔20万。同修听着家人的诉说，劝家人放下心来，等调整好就回来。 家人又提到想让司机拿出20万的赔款。同修很严肃地回答，如果我要了20万，那我就好不了了。家人说，算了，我们不管了。于是他从法中与同修共同精进，每天抓紧时间大声读法，保持主意识绝对清醒，叫我和他一起学。我想来想去，决定他读我听，这样我可以帮他一边纠正不正确状态，一边发正念，我们共同向内找。一星期后基本恢复了，只有点小麻痛。10天后，他自己要求要去学法点学法，因为出门要走100米才能坐车，于是他要求把车开到大门口来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我要求他从3楼自己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去，这样走才能使你一步一步走出正念来，心性提高了，业就消得快。我乐观地陪着他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，一边走一边切磋一边背法。他说，这样走太慢，耽误去小组学法的时间。我说，不找借口，没事。并提醒他要正念正行，忍苦精进，还正念提醒他，看你疼得都不想走，要把想走捷径的思想观念放下，平时修心时要踏踏实实学法修心。虽然眼睛不好，不论多难，你都能做到照顾90多岁的婆婆和先生的饮食起居，不厌其烦地做好吃的给他们吃，忙完了就花大量时间背法。可是一急了就没守住心性，出了车祸，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实修。当他一有要求，腿就疼，走得就慢，我就与他切磋。随着他心性的提高，1个多小时走出巷子口，来到了车子跟前，他的心情好愉悦。上车后一会儿到了小组，全小组的同修都流出了激动的泪花，大家都在师父的加持下帮我们发正念。他快速爬到师父的法像前，想谢谢师父。同修们都高兴地叫他先洗完澡，再和大家一起去叩拜师尊。大家等他沐浴干净，全组学员一起跪拜师尊，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。叫车子的大姐同修更是激动得眼泪直流。我们小组一起把同修接到我家。第二天早上发完6点的正念，叫车的大姐同修就到我家来，急得直哭说，你行吗？我一晚上睡不着，觉得不行，还是把他送回去吧。我想，这是干扰，我果断把他拦在外面，用很坚定又很安慰他的心态对他轻言细语地说，你每天对我空间场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安排小组同修帮骨折的大姐同修发正念加持。骨折的大姐同修问我，是谁来了？我不想影响他，就说是找我有事的，然后马上帮他打水、漱口、洗脸、倒尿盆、做早点。等大家吃完，我就把被子拿出去晒，然后让他站着读法。他疼得读错了，我就说不许干扰我，继续学法。第一天站着学了4个多小时的法，怎么好了？不疼了。我说不怕疼，不迷糊，你正了，师父就可把病魔销毁。他连连合十，感谢师父。于是我把晒好的被子铺好，让他睡了一个安稳觉。晚上吃完饭，我忙家务，他读法。他觉得不好意思，就说，我们一起学法。我说，你还像早上那样，你读我听。他高兴地答道，好。我们学完法后，切磋要早睡早起，参加晨练，珍惜时间。我还要做资料，一切都在师父的加持下。10天，5处粉碎性骨折全部愈合，太神奇了。他回家后，全家人喜出望外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超长的法力。门卫看着他被车撞飞的，在地上起不来，还帮忙打电话通知家人。神迹使他看到都是有缘得度的人，20万赔款也没要，也救了司机一家人。在现今拜金观念严重的社会乱象中，法轮大法弟子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告诉众生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切莫错过被救的机缘。 可贵的中国人，一定要找到法轮功书籍或真相资料看一看，你会因为珍惜而受益的。大难来了我不急，为了可贵的你我急呀。法轮大法是千古难遇的大法，师父真的是救苦救难的大慈大悲的师父，不要忘记寻求真善人的法力，不要被谎言欺骗，不要被无神论思想左右，真的认认真真看一看法轮功的资料。同修们也悟道，更要精进报师恩，有的讲真相发资料，都加入到救人的行列中来。大法弟子冒着被举报、被关押、被活摘器官的危险，还不忘救你，可贵的中国人，醒醒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走过磨难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8日。在助师正法的最后阶段，同修中不时传出谁谁出现病业假象，给同修做好三件事造成困难，给救人造成负面影响。我自己也经过了一场病业磨难，在这过程中信师信法，忍苦修心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磨难。下面谈一下自己的体会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，因层次所限，有不符合法的敬请指正。2020年1月的一天，突然感到身体有些乏力，胸口有点发堵，吃东西后泛酸水，很难受。但是我明白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没有病，一切不正确状态都是假象。我修炼大法20多年了，虽然也出现过几次病业假象，每次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大法法理的起悟下很快就过去了，所以我根本没在意它，三件事一点没耽误。一天到大姐家，听说外甥做了胃镜检查，说是要住院做手术。听大姐的描述要比我的症状轻多了，我有点好笑，我知道这是表演给我看的。外甥出院后不久，大姐也查出了同样的病，又要住院做手术。说实在的，那几天我是最难受的，不光胃难受，从胸口往下整个腹部大小都是疙瘩，用手一按还很痛。一个意念在我脑子里说，扩散了。我心里对他说，你们就表演吧，没有用的。可是那几天又连着做了两个梦。第一个梦是我骑车路过一个农家院，看到去世的本地同修，他说，你来了，这儿有你的地方。我说，我可不在你这儿，我还得住师正法呢。说完骑上车子就走了。第二个梦，我在睡梦中听到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一看，是已去世的女同修，也是同事。我对她说，我们得跟师父走。她听我这么一说，转身就走了。醒来后，我认真地思考近期出现的这一连串的问题，这是怎么了？看来我修炼上出了大问题，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地逼我承认病业假象，用这种方式消磨我的意志和正念。面对这一切，我向内找，找出了许多人心，色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显示心、疑心等等。我悟到，这些心直接指挥人的思想，时间长了，他们就形成了一种拜物，在适当的条件下，他们就反映在人的身体上，表现出病态来。常人不知道，而我们修炼人就不会被他们的表象所蒙蔽。所以我们发现那颗心，就要清除那颗心，清除造成拜物的这些因素。这些东西清理干净了， 身体也就轻松了，那些病的假象也就没有了。我们要做到时时向内找，事事向内找，包括一丝一念，及时发现不好的心和不好的想法，及时清除。如果真能做到，怎么会出现病业假象呢？我想到这里，觉得真的对不起师父。师父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向内找的法理，自己就像不听话的学生一样，真的后悔自己没有好好修。现在出问题了，才认真地理顺自己的修炼路，才感到后悔，真的后悔啊。法理清楚了，我看穿了旧势力的险恶目的，不被这一切表象所动，我就是坚持学法背法。一天晚上，我自己在家坐在床边开始背转法轮，开始背时有点不入心，可越背越想背，觉得自己就像坐在一个能量团里一样，背了一段又一段，到11点多了一点不困，一看自己背了6页，真的感到身心非常舒服愉悦，整个人完全融在大法中了。第二天一起床，发现肚子不那么硬了，我一下子明白了师父一再强调让我们学法的深刻内涵了。只有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，才能更好地讲真相救人，才能真正地助师正法。因为我们在讲真相时的善心、智慧等一切都来源于法。我和同修经常一起走街串户送真相劝三退，有时自己骑电动车赶集救人，有时和同修配合骑摩托到较远的地方贴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标语。我还是我，虽然身体不太舒服，吃了点苦，但我的心如磐石。我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助师正法救人就是我的使命与责任。磨难是修炼人向上攀登的台阶，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修炼。所以无论身体出现什么样状况都是好事。在磨难中，在不断的向内找的过程中，自己的心性就会有所提高。一天一个同修对我说，大姐你得修多高呀，碰到大哥这种脾气。我随口说，哎，要不是修大法早就离婚了。这句话一出，自己就知道错了。可为什么随口就说出了这句话呢？因为有这样的心，这是埋藏心底的那个怨恨心。修炼前我们经常打架，学大法后没有那么多的矛盾了，彼此也看着顺眼了，所以从来没有修这一块。我觉得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我，该去那个积存很久的怨恨心了。结婚这么多年来，吵架不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吃和穿，更不是谁有什么不好的生活习惯，为什么？就是为说话。所以我想还是错在自己，是自己的心胸狭窄，一点不能包容，爱挑剔还爱生气，因此让他受了不少委屈。错了，真的是自己错了。当我认识到这一切时，很想马上向他道歉，随后自己写了一篇交流稿。几天后，我的身体非常轻松，一切不好的状态彻底消失了，腹部能摸得到的那些疙瘩不翼而飞了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磨难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。是修炼人就要相信师父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法理。在修炼中按照师父的法严格要求自己，并在实践中体悟师父讲的法，做到学法能得法，才能真正能融于法中。遇到什么事有法可依，就不会被邪恶钻空子。向内找，去人心，用修炼人钢铁般的意志笑对一切。什么关什么难能阻挡修炼者精进的步伐呢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帮同修走出病业假象的一点体会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云儿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日。最近，原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现在严重病业状态中，在和这位同修一起修炼的过程中，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体会，与大家交流一下。一、理性帮同修。身处磨难中的同修并不是哪方面都修得不好，造成病业假象的背后原因很多。因为同修此时陷在难中，看不清自己的修炼状态，从法理上才有些认识不清，以至于开始情绪不稳，慌乱恐惧，正念不足。就好比这位同修在小河沟里摔了个跟头，趴着不敢站起来，感觉周围危机四伏，随时都可能溺水，而其他同修们站着看得很清楚，河水很浅，站起来就能迈过去，所以要不断地告诉同修，鼓励同修共同前行。当同修站起来的时候，可能精进的脚步会更快，所以这不是谁帮谁的问题，是因为因缘相聚在一起，是师父赋予我们的共同修炼提高的机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人都有要修去的人心，一点都不能松懈，不错过这段时间，更要正用这段时间。自己理性才能帮助同修理性，也许会更好地帮到同修。有时经常说到，我帮同修发正念了，其实我觉得不是帮同修发正念，是正自己的思想和空间场。既然是一个整体，也许就是一个小宇宙空间，其中的哪一位同修不正地表现出来，也许正是修正和成就整体的机会。二，帮同修修自己。帮助别人一生快乐，帮助别人一感轻松，帮助别人一有成就感。开始一段时间，我脑子里装的满满的都是怎样帮同修，甚至学法练功时还在想哪一方面应该怎么做怎么说，又发现了同修的哪个执着等，脑子就顺着这种思维跑，现在一种帮同修的状态中，整天急急忙忙的，还觉得很充实很无私，却忘了修自己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这样下去也许又陷入了旧势力的一个圈套，就是对整体修炼的干扰，也耽误了救人，又生出来热衷于帮同修的一种执着心，里面夹杂着自己的显示心和做事的人心，心不纯净也容易让同修的磨难加长，是自己把位置摆错了，基点不正了，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实修自己的过程。珍惜这一段时光，找自己修自己是珍贵的。其实同修身体难受了，是眼见为实的痛苦，那么自己这么多年心性在一个层次中徘徊，执着心不去，有时还愁眉苦脸的，心里压抑沉重的这个状态，不同样是关吗？为什么就没有这么重视呢？为什么就不棒喝一下自己呢？而且对同修状态的着急也是担心，担心就是不信师信法的表现，是执着，正是同修的问题，在法理上切磋，共同学法，把自己摆低，修去那些沾沾自喜贪天之功的成就感，安安心心地去走这段路，把这个磨难当作是一个大家共同提高的台阶。三、修口。磨难中的同修在某一方面可能一时法理不清，有时表现得很脆弱，有时又生出急躁的心，愿意把自己修炼中的问题全都曝光出来，包括家庭中与常人相处的一些私事琐事，想早点走出磨难，这是能理解的。但是听到的同修，除了应该在法理上与同修切磋交流之外，最好不要传给其他的同修，不要拿同修的事当事例，习惯性的在其他同修中张口就讲，在同修的小圈子里流传，由于不修口造成的后果，也可能会带来之后的麻烦。同修之间不是常人中的关系，不是亲人，不是朋友， 是同修一部大法的圣缘，这份缘更值得万分珍惜。想说的不一定心直口快的一定要说出来，不该说的忍住不说，那也是在修。同修不是让我们倾诉的、痛快嘴的、唠常人嗑的、平衡常人心的对象，是帮助、珍惜、配合、无私奉献的双方，不言放弃，共同走出磨难，才能真正圆融好整体。另外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看到同修的一些小的执着或不在法上的认识，也不必太着急指出，一点不漏，少说了什么都闹心，还是多正面鼓励、正念加持最重要。四，没有捷径，不要偏激。同修处在磨难中时间长了，容易生出一种被破裤子缠腿的焦急和无奈，生出一种尽快摆脱出来的执着心，比如希望在与同修的交流中，别的同修能够精确地指出自己的执着漏洞，病业假象就一下子烟消云散，或者突然悟到自己有什么执着了，身体立即就轻松了，或者做个梦发现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了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或者愿意找开天目的同修看看自己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快点解决掉。有的同修就不停地给同修拿主意，有的提出针对某个问题发正念，有的帮同修善解的，还有的替同修来清理空间场，比如把同修家里带有小动物图案的东西全部清理掉，衣服上的小龙小凤图案抠出个窟窿，鞋子上的鳄鱼抠下来，鞋子也抠坏了，背面上的小羊小鸳鸯要剪下来，说这些图案上面都有灵体，都是生命，都会对修炼人有干扰，家里过去的亲人照片也不能留，有阴气，还有的说像《红楼梦》这样的书家里也不能留，里面有色魔，还有的同修家里常人使用的票卡证件上有各种广告，比如医保卡上面有女医生女护士的背景也不好，也要清理掉，说这些能招来色魔的干扰等等。这样的同修还有些强势，同修照着做了，使家里不修炼的常人不理解不满意，噤若寒蝉，对大法产生了误解，同修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好转，更加失去了信心。我想这些类似小法小道的做法是不是有些偏激，也有点走极端了？修炼就得踏踏实实的实修，没有捷径，只要静下心来安心学法，真正能学得进去法，已经走在归正的路上了。当看到同修那种迫切想学法，抓紧一切时间开始学法时，我知道不管当时同修的身体有无大的变化，那个所谓的病业关已经过去了，因为大法无所不能。五，用在法上修出的善心和正念帮同修，不执着于同修的身体变化，不着急同修的心性提高，就是安心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也是在修自己信师信法方面的过程，也是吃苦消业的过程。期间我能感受到同修空间场中不好的物质，怨恨、争斗、伤害、依赖、泄气、反复、负面思维、思想业力等，面对这些表现尽力做到不动心、不指责，不增加同修的思想负担，把它当作都是自己要承受的、要吃的苦、要担当的、要圆融的整体的那一部分，告诫自己这个时候不是切磋这些的时候，要把这些苦都吃下去，消去业力，不断的鼓励同修坚持，不断的加持同修正念，同时清醒地找自己，同修的怨恨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自私，同修的嫉妒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显示，同修对自己的伤害可能因为自己的不善，同修的争斗可能因为自己的强势，同修的依赖可能是因为自己生出了同修之情，同修有思想业力和负面思维，自己这方面也一直存在，也没有重视并发正念清理。合理安排好时间，可能要占用一些学法的时间， 但想到这正是修去自我的机会，可能要耽误一些救人的时间，但想到同修能一起精进起来，救人的力度会更大，可能身体要累一些，但想到这是要修去观念的机会。当同修重新站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就是整体圆融的时候。善还表现在用心，用真心，用善心，在大法中修出的真善。多想想同修的心结在哪里，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分析一下，在个人生活上也尽量的多帮助一些。现阶段有时善也表现得好像人中的情，跟同修开个玩笑等等，但那应该是理性的、慈悲的。如果没有这份用心，就可能流于形式，非但帮不到同修，还会造成很多遗憾。其实很简单，这个时候如果把同修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同修，自己的父母同修，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做才是尽心尽力了。六，三件事都要做，是归正修炼状态的最快途径。在这段修炼过程中，我认识到尽快帮助同修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，是同修归正修炼状态的最好方法，最快的途径。在大家的鼓励下，同修扔掉了药物，停止了常人式的治疗，抑制思想业的干扰，大量学法，忍受剧痛，坚持练功，发正念，从时时感受身体上的变化来判断师父是否管自己了，到放下执着，用是否能做好三件事的标准衡量自己，从单纯的个人无奈承受的基点，到为救度众生应该承负的角度的转变。我能理解同修的痛和苦，肉体上的承受和思想业的折磨，我能看到同修的意志力在不断的增强，那是大法的威力在不断的展现。当我们再一次共同走上街头讲真相的那一刻，我知道同修回来了，同修归正了，脸上的笑颜是发自心底的幸福，那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幸福，能够担当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使命的荣耀。一个月的时间，同修从严重的病业状态中走了过来，又能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，成了一位更加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。我们小组全体同修共同见证了大法的伟大超常，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，也同时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。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，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